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败了，德国打败了，是不是就没有了呢？没有。你看见因为他们被打败了，所以他们不需要有国防，他们在别人的保护伞底下，他可以把所有的钱用在教育、用在经济各方面，所以就造就了两个超级的经济大强国，一个是战败的日本，一个是战败的德国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日本也好，德国也好，是本身没有资源的。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？他们要侵略别人当初没有资源的。但是呢，巴比伦以伊拉克不是，伊拉克的油大家都知道，伊拉克的油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，那就是他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伊拉克他不再打仗，他不再建造许多的行宫，像沙丹胡塞的行宫一样，他把的钱真的积极的，现在反正没有别的用处了，又有石油，他的资源比日本、比德国都要好。你想想看。当然有一天你读圣经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在伊拉克有一种的情形，就像启示录最后两章所形容一样。你如果读到十八章，那个巴比伦根本是商业的巴比伦，根本是个商业金融中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主的话是很清楚的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不要忘记巴比伦是有亲的，巴比伦向来是为耶路撒冷为敌的，所以这个当然有他属灵的原因在背后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主要回来前，一定有一个对峙的局面，一定有一个对抗的局面。那么这个局面，无花果是当然中心，但谁不甘心呢？当然是这个伊拉克不甘心，所代表的势力不甘心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眼看着好像伊拉克没有声音，就伊朗跑出来了。结果你听见伊朗的总统说，这个以色列简直就像癌症一样，我们一定要把它从地球上抹去才可以。然后呢，他又说要发展核子武器等等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变得世界非常非常的紧张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，你就看你就知道说，在主回来以前是各样的事。那么现在各样的都当然不是一个，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人，那当然是说谁说，当然是说伊拉克，是说巴比伦说的。但是经过了两次波斯湾战争，我想我们都见证了，在我们的眼睛能看得见的，你看见以赛亚书十二、十二、十三章里面很多的预言应验了，字面上应验。那不光如此，而且你看见对照主所说的话，我们知道说这样果然我们主回来就很近。那么想到2520年，那么现在你多算一下，你问一个问题：如果以色列人，或者如果巴比伦从第一次两伊到第二次两伊战争，那么如果这个中间你算一算的话，是2520年，这个从被砍到只剩下数吨。那么现在他又重新抬头了，这个大概差一个大概是2520年。所以你看见圣经起码给了我们些暗示，我们知道说，哎，果然你看见有一棵树，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伊拉克一样。那么结果呢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巴比伦重新抬头。那么这是一个算法。那么有了这个2520年，你就想说，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学校，那以色列不是两次亡国吗？两次回乡吗？所以你可以从以色列第一次亡国，不是从第一次回归到他第二次回归，第一次回归是公元前500多年，他们回到巴比伦嘛。第二次回归呢是什么？是1948年，这你算得出来的嘛？然后中间经过多少年呢？那正是因为我们从这里得到暗示了。因为你在伊拉克身上，在巴比伦身上，你看见很奇妙的，所以现在你说让我们多注意一下，多算一算。那么两次以色列的归回，明白吗？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二次被掳，然后第一次归回到第二次归回，那么中间到底差多少呢？那么你仔细算算，也是2520年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2520年不是太阳年。那2520年是圣经年，就是每一年是360天的。 那非常有意思。你讲到以色列，讲到圣经年的时候，它不是用太阳年来算，是用360天一起来算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是碰巧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从以色列复国应该是什么时候复国呢？应该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如果这个无花果树跟其他的要对抗的话，就时间应该都差不多的，很明显差不多的。所以呢，你既然知道这个巴比伦伊拉克复国，这巴比伦重新抬头是2500年。2520年，那表示以色列应该也是靠近了。所以根据这个暗示，你去算它，告诉2520个圣经年或者是预言年。但是呢，对于什么来说呢？对于这个巴比伦来说，却是太阳，因为这个太阳是整个世界来说，你要很清楚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你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都是奇迹，都是2520。这个中间差了多少呢？中间几乎差了半个世纪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以色列是1948年复国的，巴比伦是一抬头，就波斯湾战争把这个世界带到这个紧张的高峰的时候，你看看刚好这个中间差不多经过了半个世纪，那是1990年代的世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很清楚的。1948年是无花果树发生转变，是经过七七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巴比伦也是经过七七，这个中间大概相隔40年到50年，换句话说，刚好是落在20世纪的后半个时期，1948年到中间了嘛，然后到了最后，我们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，那么这一个的差别呢，刚好是2520个太阳年和2500个圣经年中间的差距，刚好就差这么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是会偶然？你觉得这是碰巧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21世纪开始，果然没有错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换一段对立的这个局势已经形成了，是从海山开始，很清楚的，已经在那形成了。然后经过了这个所说的七期，就是说所经过的七期，那么你无论是太阳年也好，无论圣经年的七期也好，那么毫无疑问的到了最后2000年就完了，好像就完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后面整个的局势呢，就很自然的就是往那个方向推进了，就很自然的就往主快到门口，从也快了1948年是人很近的，那么现在呢，又经过了后来这些各样的树，你看是很明显，各样的树也发芽了。那么弟兄真的很清楚，我们的主是更近更近，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真的要算，真的要算从主近了到主到了，应该怎么算呢？当然从因为那个是从21世纪开始算起，大概。从21世纪算起，所以我们就到2001年的时候，谢谢。到了2001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911的事情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你看见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再多说一点。刚才呢，我们是从但以理书来看各样的书，那现在我们从启示录来看各样的书。我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，我们大概就有印象。我们好不好读一下启示录13章？启示录13章1节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7朵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力都给了他。好，那么这里有一段圣经很有意思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但以这个约翰是使徒约翰呢，他看见在异象里看见有一只兽呢从海中上来，那么这只兽特点是它有七个头，有十个脚，然后呢下面讲的什么，讲的豹，也讲到熊，也讲的狮子。所以你把这个印象，你如果真的懂得圣经，你看见有一个看见施洗约翰所或者看见约使徒约翰所看见的话，你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解释是完全根据但以理。因为你如果读但以理第七章的话，但以理不是做梦就看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吗？第一只是狮子，然后呢是熊，然后是豹，第四只呢是不知名的兽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但你看见的有狮子，有豹，有熊；约翰看见的也有狮子，也有豹，也有熊。那很明显的，你看但你看见那个是个这个四个之咒呢，从海中上，这个海明显指的地中海说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在同样的一个世界，同样的地中海，但你所以就以约翰所看见的什么是？有一只兽也是从海里上来，但如果你对于但以理书的那个四只兽有印象的话，哎，你马上就看见这一只兽是似曾相识。为什么？我大概解释一下。我们知道说但以理第二章所看见那个是看见大人像，不什么金银铜钱，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地中海所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，后来就预言果然应验了。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同样的这个金银铜铁是代表四个大的帝国，所以呢，一只是狮子，一只是熊，一只是豹，还有一只什么？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兽。那么等到但以理要明白这个启示及预言的时候，圣经很明明告诉我们说，那每一只兽都代表一个国。还有也代表四个王，四个是兽，代表四个王，也代表四个帝国。所以如果那个兽是代表这个一个国一个帝国，同时又代表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个帝国的领袖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里的兽一面是代表将来要兴起的一个国，是从前已经有过的，在历史上已经有过，或者但以理书已经看见的，现在要重新出现。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不光是无花果树，还有各样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个不是个全新的景象，不是。今天但以这个约翰所看见，就是当初但以理所看见。不过呢，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四个帝国已经走入历史。那如果他看见他再从地中海上来的话，换句话，他在地中海的沿岸，他要重新出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？我们读下去都知道，这个兽，第一个兽指的敌基督来说。所以如果这个是代表是敌基督，但是也代表什么？也代表他的国嘛。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兽一面代表国，还要代表他那个国的领袖。举个例子来说，那么四只兽，狮子一面代表巴比伦帝国，一面代表什么？一面代表尼布加尼撒。那么就说这个熊来说，一面代表波斯大帝国，一面代表古列将军。那么然后就是希腊大帝国来讲，豹来讲，一面指的希腊大帝国，一面指的亚历山大来说的。那么好，第四只兽一面指的罗马大帝国，一面指的什么？指的雅古斯都说的。那这四个人物在圣经里都提到了。所以你知道的，但以理所看见的时候，一面又是兽，一面又是那个帝，一面代表帝国，但又代表那个帝国最有代表性的巴比伦帝国，最有代表性的是尼布甲尼撒，古列将军最能够代表波斯大帝国，然后亚历山大没有疑问，他当然代表希腊大帝国，雅古斯也是啊，雅古斯都为罗马帝国创造了200年的和平时期， 很清楚，没有人他道道地地的罗马皇帝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圣经里面都提了，都提了名字，所以要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书是怎么解释的，你看见启示录也同样怎么解释的。所以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四个帝国在历史上出现的，但他们都走入历史。那么最有趣的是什么？第四只兽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有十个角，告诉我们十个角。所以你只要看见十个角，你一定知道是第四只兽，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看见四个头的话，是什么？第四大帝国。因为你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，他刚好他全国分成四个，有四个将军就把整个的国家瓜分了嘛。所以你看见是四个头，所以只要四个头，你肯定知道说这是希腊大帝国。但如果十个角的话，你肯定知道说这什么是最后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但这个启示录十三章，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就是，有一天罗马帝国就是第四个帝国要重新复兴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，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，那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底下，就是这个帝国曾经走入历史，但有一天它重新抬头。那最后不要忘记，它就变成敌基督的国，敌基督国，因为他的领袖就是这只兽，也就是这敌基督来说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再去看整个尤其是经过走入二十一世纪以后，大家都知道，从二十一世纪开始，你到欧洲去旅行的话，很明显你看他们用同样的货币，这个货币的名字叫做 Euro。 如果你要问历史学家上一次在欧洲这个地方用同样货币什么时候，他们要告诉你是2000年前，那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。我们没有意思说这个欧盟就是这只兽，不是，我们说这个影子已经慢慢开始了。你看这已经慢慢有影子，就在当初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，你看欧盟终于出现了。那么现在你看见欧盟是以美国做假想敌，然后欧盟很明显的，你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现在欧元几乎比美元还要强，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们知道说，慢慢根据启示，根据圣经的预言，那个趋势就在这个版图里面。慢慢有一天这个敌基督的国要出现，所以我想这个是敌基督要出现。所以我们知道将来不只有敌基督，而且敌基督有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就是什么？就是这里第四只兽所代表。所以这就和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刚好是不谋而合的。不过这里呢，我们再加上一点，等到将来真的敌基督国出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事实上主要的给你看见好像罗马帝国第四个帝国重新抬头，就是各样的树重新发芽。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虽然主要的重点是放在罗马帝国复兴重新再来的，这是很清楚的，但是在这个第四个帝国复兴的第四个帝国，或者说敌基督的国里面，你看见也有其他三只兽的影子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形状像豹，脚呢是熊的脚，口呢是狮子的口。那么豹什么意思呢？豹我们知道它是有纹的，它有纹的，所以这个代表亚历山大的理想。亚历山大希望东方跟西方有一天能够完全合在一起，这是他的梦想，所以他自己做表率，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，然后他要他一万个属下部下跟着他也娶波斯的女子，他一直能把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那个豹的纹给我们看到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希腊的理想就是人权，希腊的理想就是民主自由等等等等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将来敌基督这个国表不错，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 但是它的整个的体制整个的形态给人的形态还是希腊所留下来的，换句话说口号还是民主的口号，整个的体制好像也是民主的体制，所以这给我们看将来的敌基督的国它的形状像豹，那脚它的熊，它的脚像熊的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将来敌基督这个版图大概就是古波斯大帝国的版图，你记不记得波斯，你如果读以色列记的话，从古时一直到印度有120几个省，那是最大最大的版图，那而且甚至超过于法拉底河，你知道罗马帝国的版图从来没有超过于法拉底河，但是你看波斯帝国不是，所以从这个地方，那么你我们大概将来敌基督的版图，因为凡是这个熊掌所踏过的地方，那么应该就是敌基督的版图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。那么口当然是狮子的口，那么狮子的口，尤其说蝎子的话，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和巴比伦的精神刚好是相符合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些的话，那不光是在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，不光是巴比伦帝国要抬头，而且你看得见什么？看见有熊的意思。熊是什么？熊就是波斯大帝国，波斯大帝国就是今天的什么？就是今天的伊朗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哦，为什么今天的伊朗也站在世界的反面那么重要？因为两次波斯湾战争最大的赢家不是美国，最大的赢家是伊朗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表面上好像一个问题解决了，那是伊拉克，另外一个问题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民主就是讲数人头的，如果数人头的话，在伊拉克60%根本都什叶派，什叶派是另外一个派，这个回教重要的一派，其实就是所有的伊朗都是什叶派，所以这些人他的民心，换句话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和他的心是连在一起的，虽然你可以把它放在伊拉克的政治的版图之内，但他们心已经全部归给伊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，如果伊拉克真的是民主化的话，那你知道不知不觉的你是把伊拉克就送到伊朗的手上去。那么好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啊，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四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你如果读巴比伦历史，你知道巴比伦是很长的历史，那么讲到巴比伦历史，我们要说第一个王绝对不是尼布甲尼撒王，那为什么圣经说你就是那个金头，有道理的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是金头？为什么他是开始？他是创始人呢？那么你读第二章都不懂，读到第7章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兽是从海中来，从地中海上来，所以现在你才忽然醒过来，为什么尼布甲尼撒是金头呢？虽然巴比伦有很长的历史，但是尼布甲尼撒第一个君王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哪里？带到地中海，以前离开地中海远的，现在到了地中海，而且可以把耶路撒冷拿下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第一次只有巴比伦，只有尼布甲尼撒做这个事哦。从前他的许多巴比伦皇帝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，很长的历史。所以现在我们懂得，一面是金头，另一面呢，你看见他的势力到了地中海，所以你才看见他从海中上来。在你以前不算，以前不能算海中上来。虽然巴比伦帝国兴起了，但还不是那一只兽。你看，那一只兽真的从海中上来的，是你看他的势力到了哪里？到了地中海。不光这样，这个谁？波斯帝国也是这样。古列将军第一个把波斯帝国的势力带到哪里？带到地中海。好，如果这是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你看见这个约翰所看见这只兽从海里上来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你当然看到熊的脚，熊的脚也从海里上来，所以在整个上来的过程里面，叫你知道说这个波斯帝国有份在里面，伊朗有份在里面。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伊朗的势力向来是在伊朗，向来在中东的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？最近有一场 以色列打了一次战争，这一次战争是以以巴的真主党来做对象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以色列打仗向来是速战速决，六日战争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拿回来了，所以以色列从来没有打过那么长的战争，打了最后是平手。不要忘记，借着美国军备来打平手，事实上他已经打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从来没有这个帝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。他对付真主党最后的结果什么？是打平手。那不要忘记，真主党是谁？真主党就是伊朗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地中海。而这一次以色列打了那么辛苦的战争，已经告诉全世界人说，如果将来这个兽从海中上来，你一定能看见伊朗的影子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伊朗的势力能够深入到地中海，深入黎巴嫩，你会不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好像那个兽要起来的时间是不远了？现在我们只是看见一点点影子就是了，但真正的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。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共欧盟，我们已经看到伊拉克已经起来过了。从这些地方，你不是给我们看见主回来日子实在更近了吗？哈马斯，谁是哈马斯？哈马斯今天在以色列整个加沙他怎么拿去的？哈马斯谁在背后呢？当然是伊朗在背后。所以这次在真主党他们重建的时候，是谁把美金发给他们的？那些补偿给他们的是伊朗。所以不管是哈马斯也好，不管是真主党也好，他们都在哪里？都在地中海边呢。不要忘记，这不在地中海，加沙更在地中海边嘛。那现在这个不是给我们看的说，好像从地中海上来什么？本来呢，伊朗的势力远得很，现在人看见他不了。他根本已经很靠近，很靠近。那不止如此，叙利亚也是如此的。你看见吗？慢慢，你如果真的要去供应真主党，你一定要经过叙利亚，叙利亚一定要帮很大的忙，而且没有问，而且一定很重要，这个关系要打通啊。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不久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去年大概八月份的时候，九月初的时候。这以色列呢，就派了几架飞机，结果呢，就去这个袭击他的一个基地，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基地。但那个时候刚好，那前一个礼拜，我们刚好有一队到哪里到我们有一队有一个学习之旅呢，刚好去参观这个，刚好去这个创世纪之旅，所以我们已经到了尤伯拉底河。而且也到了那个城，我们在那过了两个晚上。结果呢，他袭击的目标呢就在那个城的附近。我们只是比那个人早十天以后就发生这件事。所以后来我们在报上看到，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。那么起头大家都不做声。那么最早呢，我们以为说呢，他这个情报以为说呢是。伊朗呢又派了又拿了一些什么武器供应给真主党，然后呢被他劫持了，就被以色列就劫下来了。那结果后来不是比这个更严重的，因为原来呢以色列得到情报，就是在叙利亚呢他已经有了核子的基地。但是大家都知道叙利亚跟伊朗不同，伊朗他如果有武器的话，核子一定是精密性的，但是伊朗这个叙利亚是不可能，我们大家都觉得不可能。那正是因为不可能，所以非常的危险。你看，正是因为不可能，所以非常的危险。所以现在慢慢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的这个是北韩的帮助，结果就帮着叙利亚就在那个这个沙漠的附近，尤伯拉底沙漠的附近，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基地，那个基地是核子基地，不过呢是很粗糙的。核子的基地，意思就是你不可能希望能够制造很精密的武器，但是问题是在这里的，就是因为它很不精密，所以这个才是以色列的心头大患。 所以你看以色列他的速度快得很呢，很快的就把那个地方就对付了，那么弄得这个弄得叙利亚鸦子称王，他不敢讲啊，因为的确这件事是在那里发生的嘛，如果让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他也根本有地方有否认等等等等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慢慢大概很清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英国有一个国防部的人这样说，他的全世界都不知道那一次，就他去炸那一次，他那件事情实在说来啊，是我们全世界离开下一次世界大战是最近最近的时候，他比做梦也没有想到。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那个核子基地是不可能制造精密的武器，但有可能制造安装弹。所谓安装弹，就是说带有这个放射性的东西，它不是很精密的。然后呢，你用什么用电话什么去把它引爆，那么这个是最可怕的。安装弹在美国，在纽约，在哪里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大家以为说问题在伊朗，但是不要忘记叙利亚也很重要，因为这些安装弹如果真的发展下来的话，那正是下一次世界大战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在很快之内就把它解决了，但这里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说在世界那个地方，从伊朗支援这个叙利亚，然后再支援这些这个真主党等等，你看在这样的里面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擦枪走火呀。换句话说，你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。那么以色列为了自卫的缘故，他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那我举个例子，这个是现在当然总是解决，万一有什么地方擦枪走火的话，那么以色列呢，他当然要保护他自己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呢提到大马士革，大马士革也提到大马士革的预言，但有一件事非常有趣啊，你今天如果到大马色去的话，大马色是全世界难得一个古城，从很早很早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城从来一直是繁荣的，从来没有过没有人烟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城从来没有被毁过，没有一点一次也没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经过了四个大的帝国，你看巴比伦经过的，然后呢，波斯大帝国也来了，然后呢，你看那个希腊亚历山大也来了，然后呢，罗马也都来了，都经过那里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很奇怪啊，你从来没有看见大马色被毁过，没有的，根本没有这件事，根本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大马色很骄傲，他们说我们世界上古城，不光是古城，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被摧毁过的。从来是一直繁荣的，就这些大国一来的，通通不碰的，从来没碰过的。那现在我给弟兄姊妹功课，你们回去读。你们如果仔细去读以赛亚书，里面有一段是关于大马色的预言，有一天大马色要被毁掉的。所以，如果这个预言是准确的话，换句话说，在目前我们所能看见整个紧张的局面里，你不知道谁擦枪走火，那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可能为了自卫的缘故，你看就很可能大马色就变成焦土。所以你仔细把这些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的很清楚，当伊朗摇摇欲试，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一直把他势力延伸到地中海。当然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你毫无疑问的，这个叙利亚当然站在伊朗的这一边。所以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得很清楚，虽然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个兽已经从海里上来，我们不能说已经，不能，我们知道说实在是很近很近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话再放回路加福音二十一章，那不光是无花果树，还有呢各样的树，发芽的树。那么各样的树很明显的，第一是据说很明显的根据三一书，据说巴比伦势力重新开始说的。那么根据启示录十三章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个罗马帝国虽然走入历史，有一天它要重新开始。 那么那个就是将来的一个基础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里面有谁的影子？有波斯帝国的影子，有伊朗的影子，有狮子的影子，也有暴力。所以这就是将来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整个世界的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的主实在是很近很近的。所以当我们看报纸的时候，当我们这个翻开新闻的时候，尤其我们注意到一些头条，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不像我昨天也讲过了，最近不是他英国造成功的制造了这个人兽混合的一个胚胎吗？那么他可以做的一个地步是 99.9% 是人，但是 0.1% 是兽。所以就叫你想起来，我们从来以为说是为什么圣经称为敌基督是兽呢？我们知道当这些高科技都发展了以后，慢慢慢慢就能帮助我们想象这些事情不是天方夜谭，这些事情实在说来已经非常非常的靠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应该像以诺一样，我们应当与主同行。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，感谢主还没有过去，因为这个时代就是969年所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看见神有无限的慈爱，神一直在忍耐，一直在忍耐。所以一面我们要传福音，告诉人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；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自己也是做不到。但愿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，那这个公义的冠冕也是为了那些爱慕神仙的人。所以我想这就差不多了。因为实在说来这个题目很广很大的，但是我们呢从主自己的话，就是从自己所说的预言，那么马太福音24章，还有呢就是路加福音20章，然后我们就引申出去到了这个但以理书，也到了启示，我们稍微把这些放在一起，那么整幅的图画呢就应该是很清楚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欧盟不就是敌基督国，不是，是那个先生，现在慢慢的往那里发展，不是。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的事都是往这个方向发展。所以你看整个历史，整个现在的情形呢，可以说就是往这个方向去。好，我想我的话就说到这，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。当我们听见这些话，我们求你继续做翻译的工作。我们承认，也许有的人，由于我们有的时候还不明白你的话，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做启示的工作。所以，但愿这些话叫我们里面觉得扎心，叫我们能够惊喜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常常需要你用你的警钟来敲醒我们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为着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。为着无花果树所给我们看见一些景象，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习做个警醒等候你回来的人，在我们能够彼此勉励，好让我们在地上天天跟随你讨你吉喜。真是像以诺一样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我们与你同行的缘故，我们就能够被提，就能被你提到你自己的被就能被你提到你自己的同在，同在中生，把荣耀爱的都归给你。听我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。